河西阿书第十至十四章，让我们翻到河西阿书第十章。神对我们的旨意是让我们能结出生命的果子。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神将以色列呢比喻成葡萄园，周边有篱笆围住，却没有办法长出好果子。结果呢，这个葡萄园最终被废弃了。此后的约珥书第十章也用了不结果实的葡萄园的比喻来形容以色列国的状况。神对其子民的旨意呢，一直都是要结果子。圣经说，你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拿你的果子来让我们看看。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于我的每一根枝子都能结果子。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这里的话呢，是耶稣针对教会说的。神对教会的旨意呢，就是结果子。以色列的失败就在于没有能结出义的果子，没有达到神命定他们成为一个国家的旨意。因此呢，以色列很快就被他们的敌国亚述打败了。所以在第十章中，神责备以色列人道，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却只为自己结果子。也就是说呢，他们没为别人结果子，整个国家都不结果子。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他们富足发达的时候呢，只将财富用来建造假神的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神给了他们上好的地，让他们呢发达富裕，他们却用财富建造假神坛，拜起了偶像。他们心怀二意。当然呢，很多人都有同样的问题啊，就是心怀二意。大卫曾经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神呐，给我一颗单纯的心，一颗真正寻求你的心，单单敬拜你，侍奉你。很多人的问题呢，都是心不专一。耶稣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呢，一部分想侍奉神，一部分呢想满足肉体的需求，一部分想活在义中，一部分呢想纵容自己。这就是心怀二意的心。雅各书中提到这种分裂的心思或者态度呢，是一种不稳定的表现。如果我们的心不专一，就无法领受神对我们生命的最好安排。神透过先知耶利米书对他的百姓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我们都可模仿大卫祷告说，神呐，求你给我一颗单纯的心，让我专心侍奉你。神呐，请除去我心里的杂念，让我一心追随你。他们心怀二意，现今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亚述军队呢，即将入侵了，城市将被摧毁，他们的祭坛也会被搬走。事实上呢，他们亲手造的用来当做国家崇拜对象的牛犊，将被亚述国王呢当做战利品而带走了。 他们将经历两难的处境，因为他们不尊敬他们的主，真正的神。他们为立约说谎言，起假誓，因此灾罚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所以呢，因为他们违背了与神的约，立约的时候他们起了假誓，因此神的审判将在他们身上出现，就像田间的毒萝卜草渐渐长出，最终呢被人发觉。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亚文的牛犊惊恐。伯亚文呢，是神为伯特利这个城市所起的名字，是北国开始建立牛犊崇拜的地方。在那里呢，牛犊被设置成了国家的崇拜物件。回顾早期的历史呢，所罗门王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罗伯安接管了以色列，并且呢想刻以重税。这时候呢，北边的十个以色列族叛变，组成了北国。他们就回应说，我们与大卫家有什么关联呢？以色列人呢，你们各回各自家去吧。这样所罗门之子罗伯安只统治了剩下的二族，北边的十个以色列族组成了北国，叫做以色列国，南方的二族则组成了犹大国。耶罗伯安之后就被以色列人选立为王，他呢不敢得罪以色列民，因为根据律法他们需要回到耶路撒冷崇拜神，但是他怕当百姓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啊，看到圣殿以及有关崇拜神的种种，这可能呢会失去了对他效忠的心，进而呢转向了罗伯安，就是大卫的国。因此呢，耶罗伯安在伯特利建造了牛犊神像，将这个牛犊啊立在一个伯特利的坛上。建好之后呢，他说啊，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你们要敬拜的神啊。他在北国始创了牛犊崇拜，所以呢伯特利就是牛犊崇拜的起源地。而呢伯亚文中呢亚文这个字根在希伯来文中指的是邪恶，伯这个字根就是家的意思。早先呢神称呼的伯特利意思呢就是神的家，其中的利就是指的神。神给伯特利改了名字，他说啊，他不再是伯特利，他是伯亚文，就是邪恶之家。他们呢真的把神的家变成了邪恶之家。所以说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邪恶之家的牛犊惊恐，不再是神的家，而是伯亚文。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雷布王。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至于撒玛利亚，他的王必灭没，如水面的沫子一样。伯亚文的丘坛，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必被毁灭。荆棘和吉利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神的审判即将临到，拜外邦偶像的地方将长满杂草和荆棘，人们呢则会因为惧怕亚述军的入侵而对着大山和岩石说啊，落在我们身上来吧，好遮盖我们。亚述人在历史上呢是以凶狠而残酷著名，根据历史上的记载呢，他们对待战俘尤其是残忍，很多次有城市 被亚述军围绕的时候呢，城内的人民呢，宁可集体自杀，也不愿意被亚述军队俘虏。亚述军经常对于战俘呢，施行几种酷刑，包括呢，扯断人的舌头啊，挖人的眼睛啊，砍断人的四肢啊。因此呢，受亚述军威胁要被毁灭或者俘虏的人，都深为惧怕。所以他们就对着大山小山说，落在我们身上吧，遮盖我们吧。这当然会令人想到启示录第六章中所记载的事。第六印记被揭开以后，神的审判将倒在地上。在这个期间呢，天上会降下作为审判的大灾难，云石会像大雨落下，星体也会像未到成熟期的无花果，被强风摇撼，纷纷落下。太阳呢变暗，月亮也转为血色。圣经说，在那时候，在地上的人会对着岩石与高山呼喊，落在我们身上，掩盖我们，免得我们见到羔羊的面。因为他大怒的日子已经来到，谁能承受呢？由此呢，我们再次看到，神的审判临到全地的时候，人们会试图竭力躲避神的惩罚。但是神的审判开始之后呢，人们会发现，事实上自己是无处可藏。以色列呀，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回顾以色列的历史就可以知道，基比亚是便雅悯地的一个城市。当年这个利未人从伯特利出发，中途呢停留在基比亚。基比亚城里的匪徒却极力想要留宿这个利未人的人呢，将他交出来啊，让他们呢与他发生同性的性行为。这是旧约圣经士师记中的故事，类似于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故事。便雅悯这个支派呢，因为这个原因陷入纷争啊，最后呢还引发了战争啊，最后便雅悯支派呢还是降服下来了。以色列其他支派的人就发誓说，绝不把他们的女儿嫁给便雅悯支派的男人为妻。便雅悯这个支族呢，因着这个罪几乎要绝种了，他们在基比亚跌倒失败了。所以主说，你们看，你们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这是因为以色列人最初进入迦南地设立君王之前的士师时期呢，便雅悯支派在基比亚犯了可怕的罪。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现今住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临不到自己，我必随意惩罚他们，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列邦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以法莲是寻粮的母牛犊，喜爱踹骨，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颈项上。我要使以法莲拉套，犹大必耕田，雅各必耙地。然后呢，主对这些民众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在撒种，然而呢，主在这里说为自己栽种啊，却不是往地里去撒种啊，而是在为自己栽种。我们的心智呢，就像电脑，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呢，则成了我编的程式啊，正像是电脑，我输入了什么东西呢，就出来什么东西。所以呢，我们必须留意，让我们的心接受哪一些东西。如果我的心接受败坏，败坏就会发生。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提到，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在这里呢，他谈到你应在自己的心里栽种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但是你如果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你在自己心里栽种什么尤其重要。你们今天来到这里就很好，因为你们在往自己的心里栽种神的话，这是好的，你们可以收获圣灵的果子。我们有很多诱因和机会让自己顺着情欲撒种，事实上呢，这些诱因就在我们的四周。你呢，必须在心中筑一面保护自己的盾牌。我们每天呢，都要与这个堕落的世界接触，堕落的影响就在四周围绕着我们。性的泛滥呢，广告媒体啊，都在利用女性的身体大做宣传，这实在是很难逃遁的。你只能祷告说，神啊，请你洁净我接触周围世界时受到的污染吧，这不是我情愿的，也不是我故意的，它就在我的周围。因为如果我们顺着情欲撒种，就会收败坏。但是主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你们要开垦荒地，修根的荒地呢，就会越来越硬，因为呢，没有人耕种，土壤呢，没有被开垦过，没有被松动过。雨水会使整片的土壤更加密实，更加紧实坚硬，种子呢就无法生根。所以呢，神说要在你的心中开垦荒地，让种子就是神的话能开始在你的生命中扎根。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现在呢，正是我们的国家应该寻求主的时候，可怕的危机正在逼近我们，而造成以色列及后来犹大走下坡的事物正在我们的国家发生。我们正面临着灭绝的危险，和以色列一样，我们呢也是以神立国的，但是呢，我们又跟以色列一样离弃了真神活神。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法院的判决以及立法司法系统产生的法律条款，已经呢逐渐的将神从我们的公众生活中排除了，从学校的课程中删除了，使我们的国家强盛了神，已经被我们自己拒绝了，就跟以色列一样。我们如果不依靠神，就无法生存下去。神说，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因你依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所以在这民中必有轰嚷之声，你一切的保障必被拆毁，就如沙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亚比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第十一章，神持续他的忧伤及哀悼。他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一节呢，在马太福音中曾被用来预言耶稣婴儿的时期就会被带到埃及去。记得博士询问希律王有关基督诞生在哪里的时候，希律王呢召集了经学文士来，他们说根据圣经的经文应该是在伯利恒，所以呢他就送这些博士到伯利恒去。在那里呢，他们找到一个年幼的小孩跟他的母亲， 于是呢，他们就敬拜他，并且献上礼物，黄金啊、乳香啊和没药。在那里呢，主对博士们说了话。希律王曾对他们说，去找出这个小孩，找到后呢，回来告诉我，我也要去敬拜他。啊，当然了，希律根本就没有敬拜这个小孩的意思。他是一个非常邪恶、残酷、生性多疑的人。他呢，一直怀疑有人想夺取他的王位。他为此而杀了自己的妻子，因为啊，他怀疑他有什么阴谋。他又杀了他自己的儿子。事实上呢，有这么一个说法，当希律王的猪比当他的儿子还要安全，因为他呢生性多疑，担心失去王位。希律是一个出色的建筑师，如果你们今天去以色列呢，仍然可以看到希律王建的规模宏大令人不可思议的遗迹。你可以看到西罗点和马赛大，还可以看到希律所建的部分耶路撒冷城墙，那些个巨大的建筑设施相当奢侈华丽，实在是令人无法想象的。这全都是希律王建的，他呢确实是一个非凡的建筑师，包括建造凯撒利亚城以及其他雄伟的纪念碑。但是呢，他却时时刻刻都在担心自己会遇到什么不测，担心啊有什么针对他的暗杀计划呀等等，所以呢，他总会杀掉身边的人。所以希律生活圈中的人都非常危险，因为他会起疑心，说：“哎，你是企图要我的王位吧？”然后接下来的事情呢，就是你的脑袋掉在断头台上。所以啊，听到博士们来问他说，那个生来做犹太人的王，那个人在哪里呢？这个称号呢，原本是属于希律王。博士们告诉他，那个星星的事啊，那他就说，哎，你们去找那个小孩，找到后呢，回来告诉我，我好去拜他呀。当然呢，他的目的呢，是要杀害耶稣基督。而这些个博士呢，得到主不可回去见希律王的警告之后呢，就直接回东方去了。而神的天使警告约瑟，带着小孩和他的母亲呢，逃到埃及去了。马太引用何西阿书里的这一节，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现在读到这一节的时候呢，主要的理解是神在讲他将如何养育以色列。这些雅各的后裔还小的时候，神爱他们，将他们从埃及召出来。主要的理解和解释就是以色列人将被从埃及召出来，进入神应许的土地。但是经由圣灵的启发以及马太个人的注解，我们知道这个经文呢有两层含义。这也指当耶稣还是小孩的时候，玛利亚与约瑟逃往埃及的预言，并且呢留在埃及直到希律死去。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以色列还小的时候只是一个弱小的民族，神呢钟爱他们，带他们出埃及，他呼召他们，但是他们呢在那儿不久就献祭给假神。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还小的时候啊，我教他们走路，用膀臂抱着他们，我抱着他们培养他们，在他们发展过程中帮助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他们实在不知道神在他们民族的成长过程中担当的角色。虽然神使他们从无到有成了一个民族，虽然神养育了他们，照顾了他们，用膀臂环抱他们，帮助他们一步一步往前走， 但是呢，他们却不知道是神的手在自己身上，是他的手在做着一切。而我们目前呢，竟然也是这样，无法认识神在我们国家成立或者发展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神说，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哇，神是这样的爱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颊腮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神呢，已经将他们带出了埃及，但是他们当中有些人呢，竟然想要回埃及去，以躲避亚述人。我们回到过去神放我们出来的地方吧，或者甚至想回到神放我们出来的地方啊，这都是很可悲的事。但是呢，这里说他们竟然想回埃及，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所以呢，他们不但不能回到埃及，反而会被亚述击败，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尊崇主，他们的心已背离了神，决心不再敬拜神了。以法莲呢，我怎能舍弃你？用心倾听神的哭泣吧，倾听神对这些人民痛苦的哭喊。即使他们背离神，即使他们不再认得他，即使他们去崇拜那些个假神，神呢，仍不愿意离弃他们。哇，那是一种不肯让我离去的爱。以法莲呢，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压马？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神哭喊道，我怎能放弃你呢？我怎能让你走呢？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是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这里指出呢，神应许的荣耀大日来到的时候，神恢复以色列在神国中的地位，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这里说呢，耶稣基督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再来的时候会像狮子一样吼叫。他先前呢是柔顺谦卑的来到世上，为世人的罪做了牺牲的羔羊。以赛亚提到他说，他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作为替罪的羊来到人间，目的呢是为我们的罪来牺牲，但是他再来的时候会像狮子一样来到，如万兽之王，以胜利全能荣耀的姿态来临。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在橄榄山上驻足的时候，将会像狮子一样吼叫。哇，我实在是等不及想听一听了。旧约中有几个地方提到这件事，下一次查经中呢，也会碰到一处。约珥书第三章第16节呢，提到他的吼叫声如同狮子。但是在启示录第10章写到基督回来的时候呢，一族立在海上，一族站在陆地上，展开一书卷，宣告说，这世界已经属于我们的主以及他的国，他将像狮子一样吼叫， 并战胜他的猎物。所以呢，和西阿书中的第11章第10节说的事情呢，将会实现，像启示录中第10章说的那样。所以呢，他的叫声如同狮子的经文，你可以同时参考这两处。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所以呢，北国将因为背叛神而摧毁。犹大虽然在这个期间保持着忠诚，但是他们的灭亡呢，也将来到。第12章，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他们呢，试图要躲避神的毁灭，比如与亚述人立约，跟埃及人买货物，送油到埃及去啊，等等。但是这些计策呢，全都失效。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雅各注定要受审判。这里呢提到的雅各呢，是指历史上讲的以扫的儿子雅各。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这让我们想到一个历史故事，想到雅各和以扫的年代。当年呢，利百加怀了双胞胎，他异常痛苦，他甚至问上帝：“神啊，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这次怀孕呢，非常痛苦。主说：“在你的肚子里有两个民族，他们彼此呢大不相同。”他们在你的腹中打架，有两个双胞胎的兄弟在母亲的肚子里面较劲儿呢，在妈妈的肚子里啊互相打架。神说他们互相征战，这就是你怀孕痛苦的原因。你可以想象，在你的肚子里，如果有一对小子啊彼此互相的挥动打击对方的这个情景。出生的时候呢，先出来的呢是以扫，他呢全身长满了毛发，所以呢被称为是多毛的。以扫的意思就是多毛的。第二个诞生的时候呢，两个还在打架，他呢抓住刚出生哥哥的脚跟，他不愿意放弃这场征战，因此呢他们就叫他雅各，他就说：“哎，他是个抓脚后跟的，他就是雅各，雅各。”之后啊，当他们逐渐的长大，他们的爸爸以撒准备把祝福传给长子的时候呢，要长子以扫去打猎，带一些野鹿回来，照他想要的方式做成美味，让他可以品尝，以便祝福他。然而呢，雅各的妈妈帮他烤了一只羊，做成了鹿肉一样的口味，让雅各装成他哥哥啊，给他的父亲吃。以扫呢，因为年老失明，吃了假鹿肉，并且呢，将原本想给以扫的祝福给了雅各。这个做父亲的呢，以为自己在祝福以扫呢，实际上却是在祝福雅各。因此呢，雅各离开父亲之后，以扫就带着烤好的鹿肉进来了，说：“哎，父亲，这是你所要的，请你祝福我吧。”以扫的父亲说：“哎，我已经祝福过你了。”“嗯，没有啊。”“哦，这一定是那个鼠辈弟弟雅各干的。”说完呢，他开始哭泣了，说：“你祝福我吧，还有任何剩下的祝福都可以给我吗？啊，请你祝福我吧，爸爸。”以撒回答说：“我已经给了他所有的祝福，你知道的，我全给了他了。” 姨嫂呢安慰自己说，哼，爸爸死后我一定要把那个小子给宰了，我要杀了他。他们的母亲呢，因为了解姨嫂心中对雅各的仇恨，就把雅各送到米索波大米的娘家去了。这样呢，雅各才能逃过姨嫂的报复。雅各住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呢，爱上了他的堂妹，并且呢，与他堂妹的爸爸交涉，希望能够用7年的劳力来换取他女儿为妻。当然呢，我们都知道让他碰到了意想不到的事了。他做了7年的工之后呢，拉班就为他们举行婚礼。当然了，新娘穿上了婚纱，头上盖了面纱之后呢，雅各早上醒过来亲新娘的时候，哎呀，这才发现新娘啊是他堂妹的姐姐。他就气冲冲的去找拉班理论，哎，你这什么意思啊？你到底在干什么呢？你知道我是为拉杰工作的呀，你怎么可以把利亚推到我身上呢？但是你知道啊，这里的习俗呢，是年岁比较大的姐姐啊，必须要先结婚，这是我们的传统习俗。但是如果你想再工作7年呢，你就可以娶到妹妹了。所以呢，他又做了7年的工，并且呢，终于娶得拉杰为妻。之后呢，他又为拉班工作了7年，目的呢是要得到一部分的牛群羊群。雅各呢自己看得出他的堂兄弟们非常嫉妒他，因为他呢相当的兴旺，得到了很多的祝福，连拉班都很嫉妒他，所以他就决定回家去了，因为事情已经变得越来越棘手了。这样呢，雅各在拉班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往回走了。他的太太拉吉带走了一些家族内的偶像。拉班回家之后就问，哎，雅各在哪儿啊？他的儿子回答说，哎呀，他前两天就走了，带走了所有的东西往他的地方去了。于是呢，拉班就赶紧组织了一批武装，开始就追雅各。在他们追上雅各的前一天晚上，主向拉班显现，说你千万不可以动他一根汗毛，如果你碰了他，你就会有大麻烦。隔天呢，拉班追上了雅各，拉班说，哎呀，你不仅带走了我的女儿，我的财产以及其他的一切，你呀还带走了我的神。雅各呢不知道拉杰所做的事，因此呢他回答说，好啊，如果你在谁那里找到那些个雕像啊，谁就属于你。当然呢，拉杰是把神像藏起来了，所以呢，拉班找遍了营地也找不到他的神像。但是呢，无论如何，这时候的情形是相当紧张，因为呢，拉班非常生气。事实上，假如不是前一天晚上有主警告他，他是绝对不会这么客气的。他对雅各说，如果神没有告诉我不能碰你，你呀就早有大麻烦了，你现在早就死了。但是呢，主对他说，你不可碰雅各。最后呢，他说，看啊，我们以这里为界，你也不能越过这条线，我呢也不会越过这条线。这样呢，他们中间就画了一条分界线。然后呢，他们说米斯巴啊，因而呢有人将米斯巴当作是逾越的分离，意思是呢，我们彼此分离的时候有主在你我中间看顾。你可能会说，哇，这听起来很美啊。的确如此，除了文中所提到了你带走了我的女儿，我呢不再管你了啊，你这个无赖，你偷了我的东西，我呢再也不管你了，我们分开之后呢，愿主来看顾你。雅各离开这个紧张境地的时候呢，又得到了新的消息。 哎，你的哥哥姨嫂要来见你了，他的身边呢有200个壮丁。哇，天哪，你知道的，这实在是走到了尽头了，因为呢不能再回头了，他和拉班已经画好了界限了，现在呢正要往前走呢，那个发誓要杀我的哥哥姨嫂又带了200个壮丁向我逼近。他呢来到了亚伯河边，将全营地的人和财物都分成了两队，以防他的哥哥袭击一队的时候呢，另外一队呢可以逃离。他呢还把家人分派在河的两边，希望呢至少其中的一边可以是安全的，给他们自己一个逃脱的机会。回到河岸边之后呢，苏舍说，当晚主的天使出现并整晚与他摔跤啊，这里说的第二天呢是难过的一天，你将要与姨嫂和他的200个随从碰面了。昨天呢也是难过的一天，他与拉班之间的大日子吗？哎，天哪，我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个晚上，为了明天我需要振奋一下，明天呢将是个艰苦的一天。但是呢主的天使跟这个家伙摔了整个晚上，直到早晨，直到天亮。雅各呢是个战士，他呢很强悍，他足智多谋又富有想象力，这呢使他顺服神的时候呢极其困难，他在各种的情况下都能做主宰者，他自己能找出脱离困境的办法，所以呢常常在完全顺服神上摔倒。他呢聪明智慧，又了解人性，懂得如何去操控，用自己的才智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这个家伙呢就是靠着自己的才智而生活的，因此呢与主摔跤的时候他不放弃，整晚僵持在那里直到天亮。当主看到他无法获胜，因为这个家伙啊不愿意放弃，所以呢主就碰了他的骨关节，让他的大腿的肌肉啊萎缩成了残废。然后呢主说，让我走吧，天已破晓。这时呢雅各抓住不放，主又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抓脚后跟的。他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抓脚后跟的，要改成由神管理的，也就是以色列，即神掌管的人。从这个故事看来呢，似乎雅各因为顽固坚持而取胜，但是呢其实并不是如此。何西阿给了我们一个在创世纪内找不到的评论，他洞悉的情形让我们可以真正了解当时的情形。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当主的天使碰到他使他残废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我受够了呀，他就成了一个破碎的人，开始哭泣。他说，除非你祝福我，否则我不让你走。这时候呢并不是要求，而是请求，请祝福我，不要离开的时候不祝福我。他哭泣着，这时候呢他已经被打败了，他是在祈求神呢终于将他引到可以得到神祝福的状态。很多时候呢神必须要将我们带到走投无路山穷水尽的境地，承认自己已经江郎才尽了，无路可走的境地。有的时候神为了引领一个人，甚至于会叫他残废。在这里呢雅各已经被击败了，被带到一个无助的境地，他在哭泣，在绝望的喊，不要离开却不祝福我。在这里呢他终于领受到光荣的祝福，就是改名。 这个象征着他生命的完全改变。你呢，不再是依靠自己的才智、自己的计谋以及聪明生活的人，而是神掌管的人。第二天早上，他渡河到他的妻子和小孩那边去的时候，当他试着用他萎缩的腿横渡溪流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拉吉和利亚会问，哎，雅各，发生了什么事啊？我想呢，他会称职了，会回答，不要再叫我雅各了，要叫我以色列。我的生命呢，已经改变了，已经不再是跟人较劲儿的人，而是由神掌管的人了。所以呢，那个被击败的地方，又成了取得最大胜利的地方。在我们的生命中，神经常引领我们到绝望之地，然后呢，我受够了，说，哎呀，就这样算了吧，我不能再走下去了，这点已经到了路的尽头了，我不能再走了。如果你学会将每一件事都交托给神，由神来掌管，那一天呢，就有可能是你生命中领受最大祝福的日子。神啊，我将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不再挣扎，不再尝试，不再谋计了。神啊，我把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让你来管理我的生活。何西安呢，给了我们这个漂亮的注解，以及对整件事的看法。如果唯一读创世纪呢，你很可能难以了解，但是根据何西阿的注解，我们知道他的胜利出自被击败和经历。他哭着祈求，在他生命的尽头，让被神来掌管着自己。雅各在逃避哥哥以扫的时候，神在伯特利发现了他。他停在伯特利，枕在一块石头上睡觉。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天堂开了，有一架楼梯直通到天堂，天使在上面上上下下。他早晨醒来的时候，望望四周，说，我过去不知道，原来主就在这个地方。其实呢，伯特利到处是岩石，土地贫瘠，没有什么漂亮的瀑布，没有大森林，只有贫瘠的岩石，没有东西可以证明神存在。但是呢，他却非常清楚地感受到神的存在，故称那个地方为伯特利，就是神的家。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这是给人民的劝勉。以法莲是商人，这里呢，以法莲人成了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得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神回答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住棚节的时候呢，他们住在帐篷中，纪念在旷野的日子里神的供应。我已晓谕众先知，并且加增默示，借先知设立比喻。神说，我已经对你说过了，借由先知，借由众多的异象，借由比喻来对你发言。先知们借由做这些事来传达神给人的讯息。基内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人在极甲献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 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再一次回到雅各逃离他哥哥以扫的故事。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为得妻与人放羊。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第十三章。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这是指以法莲人不骄傲，不高抬自己，清楚自己的弱点等等。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圣经上说，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以法莲战惊的时候，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对以法莲来说呢，这的确很真实。他们战战兢兢的说话的时候，神就高举他们；他们侍奉巴利犯罪的时候，就被摧毁。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有人论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他们制作小小的银牛犊试罪，戴在颈项前亲吻他，以为呢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好运。当你想要发生好事的时候呢，就可以亲吻脖子上戴的小牛犊。连神子民也做这样的事，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像场上的糠秕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腾于窗外。何西阿的这场演说非常生动，他描述说，以色列人呢，比如早晨的云雾被风驱散，又如早晨的露珠因为旭日东升温度升高呢而消失了，或者像糠秕被风吹散，或者像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很快就消失在大气中。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当然这是神与他们立的约，是他们得以建立自己国家的约。这个约呢，就是如果他们只崇拜主不崇拜别的神，就可以得到祝福。但是呢，他们却违背了这个约。神说，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在那里呢，你们要依靠我，我也了解你们。你经常呼求我，一有困难就呼求我。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进入应许之地后啊，因为土地肥沃，他们大得丰收，于是呢，就变得骄傲起来了，得了饱足。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在很多人身上呢，都是这样的。他们在困难的时候呢，就寻求神；有需要的时候寻求神；贫困的时候呢，寻求神。但是呢，当他们渐渐的富裕起来之后，就忘了神了。他们被自己的财富困住了，失去了对真实生命的正确看法。生活呢，应该有优先次序，也完全打乱了。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又如豹伏在道旁，我遇见他们必像丢崽子的母熊撕裂他们的胸膛，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吞吃他们，野兽必撕裂他们。这里啊，说神用动物来描述他将如何毁灭以色列，这让我们想起但以理的预言。其中狮子呢，是指巴比伦帝国，熊是指波斯帝国，豹是指希腊帝国。 最后的野兽呢，是指的罗马帝国。这里呢，神再次将这些国家比喻为他审判以法莲的工具。他们首先呢受到巴比伦人的攻击，当然呢先是北国以色列被亚述人所灭，接着呢是巴比伦灭了犹大，然后呢是波斯人和希腊人征服了他们，之后呢是希腊人占领了他们的土地，最后呢是像野兽一样的罗马帝国击败了他们。但以理用这些象征性的动物来代表着这些国家，和西阿也用了同样的描述，说明神将用哪些国家来审判悖逆神的以色列。以色列呀，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神要人呢，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不要因为你自己处境就责怪别人，你必须为你自己而负责。有一天你必须自己来向神交账。以色列呀，你自取败坏。他们有古话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呢酸倒了。神说，并非如此，你是自取灭亡。你的牙酸倒了，是因为你自己吃了酸葡萄，你是自取灭亡。即使你的生命是被自己弄得一团糟，神呢仍然站在旁边，随时提供帮助。神说，你要的说明都在我里面，你只需要将自己的生命交给我，我就可做你的神。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没有人能够救赎你，将你的生命交给神吧，让他掌控他所为你安排的生命吧。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上。他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迟延。希伯来文原文的字义是来到出生之地，而不是生出来。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这个国家必定是走向死亡，事实呢也的确如此。记得主曾经带着以西结到一个遍满枯骨的山谷，对他说，这些枯骨可以活过来吗？以西结回答，主啊，你知道。接着呢，他亲眼看着这些骨头啊都聚集起来，并且呢双脚站立，肌肉和筋腱呢以及血肉都在他们的身上组合起来了。主的话临到先知以西结说，主如此说，我将要再次聚集那些散居于各地属于我的民，我会将他们带回来，将他们安置于这美地，让他们成一国家。我会将肌肉与血气覆盖在他们身上，他们将安居于这美地。这里呢，神再次说，我会将他们从坟墓里带出来。以色列国已经失去国土2000多年了，人们呢都散居于世界，国家已经灭亡了。但是呢，神应许说，他将他们从坟墓的泉下赎回，从死里赎回。现在呢，他已经做到了。以色列呢，目前已经成了一个国家，这呢，再次成为神忠于自己话语的见证。以前呢，我们在以色列旅游的时候啊，在路上搭载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她是在以色列军队中服役的。我的太太呢就跟她聊起来了。我的太太问她，哎，你相信什么？她回答说，哦，我不信的。我太太说，那你读过圣经吗？她说，当然了，我们必须要读，在学校里呢这是必读的。 我太太说，那你如何定位圣经呢？他说，哦，那只是由人编出来的故事啊，因为人们呢必须相信一些东西，所以呢他们就编出来这些有关神的故事让人去信他。我就对他说，为什么你相信这土地是属于你的呢？他说，哎，这是神允诺的呀。我说，哎，等一下，你不相信神呢？那些都是人编出来的嘛，啊，因为他们必须相信一些东西。那么这样呢，他终于开始反思了。我就对他说，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现在在这块地上，所以呢，我就相信有神。我说，因为你在这个土地上，这是圣经的证据之一。圣经可不是一堆童话故事，它真的是神的话，神对他自己的承诺那是真心的。我说，否则呢，你今天就不会在这儿了，你没有权利留在这里，因为神对自己的承诺是真的，所以你现在在这儿，你其实呢就是神存在的证据。神承诺说，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结尾的时候，大概是想和西亚书中的这一段了。那时经上所记话就应验了，这话呢大概就是指的和西亚书中的这个批注。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那里，死啊，你的毒钩在那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死亡的毒钩已经借由耶稣基督而挪走了。毫无疑问，保罗是在指神攻破死亡与阴间的权势，也就是人最后的可怕的敌人。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必有东风刮来，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他的泉源必干，他的源头必竭，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寡妇必被剖开。当神宣告这些事即将要发生的时候，实在是可怕的审判。但是这不是带来的，而是他们自己带到自己的头上的，因为他们不愿意转向神，不是因为个人的一些不幸来怪神。神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反转这些悲剧，并且使你借着这些悲剧转向他。神呢站在那里回答说，不要做那些事，你知道你会受伤的。这就像你生了一个非常顽固倔强的孩子，硬是要在大街上玩耍，回到家之后呢，发现他在外头街上玩，就说，哎呀，不要在街上玩，在街上会很危险的啊，你还会把他痛打一顿。可是呢，回家之后你发现，哎，他又在外面街道上玩了，你就警告他，痛打他，责罚他，限制他啊，你尽了一切可能阻止他在街上玩的行为了。最后呢，有一天他被车子撞了，受伤很重，说，哎呀，爸爸，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呢？啊，我并没有这样对你啊，我是试着阻止你，我知道那样很危险，警告过你那是很危险的，并且呢试图要阻止你，处罚你，责备你，我已经呢试着要纠正你了，我尽了一切的努力了，但是你呢却坚持己见。同样的，人也是这样呀。神警告你说，那条路啊 将带领你到灭亡，将召来伤害，将导致痛苦。神这样警告、责骂、修正，神做了所要想让你回转心意的事情了，而你呢，却仍然我行我素，直到发生了神警告你会发生的事。人们就会问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神会让这些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如果他爱人，怎么还让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呢？要知道，你自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呀，因为你是走在背逆神的道路上，神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让你不受伤、不受损害，但是呢，你却拒绝，你不愿意听，也不愿意顺服。就像先知所说的，神以类似的比喻对我们说话。几年前呢，我们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的时候，有机会去服侍北端的帮派分子，答应他们在阿尔湖边呢举办一个海滩宴会，因此呢，我们就来到阿尔湖的海滩边，在那里啊游泳，并且呢在旁边点起了一簇很大的萤火，我们还烤了香肠啊等等，在那儿呢，我们为那些小孩子们办了一个 party。 当我们在生萤火的时候啊，哎呀，忽然间萤火的火焰召来了一大群的夏虫，这些虫子呢纷纷飞入到萤火中，有些小孩呢以为他们能想出一些办法来救这些个虫子，不让他们飞到火里去把自己烧死，有些个家伙呢就开始拍打那些个虫子，但是呢，那些个虫子仍然一直往火里飞，他们把虫子呢打退了，把他们打倒了，捡起来丢到远一点的地方。哎，但是那些虫子呢还是绕回来，直接的飞进了火焰中去。这些小孩子是尽力的阻止这些虫子，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赶他们打他们，又丢又捡的，他们呢却在地上打个滚儿，恢复体力之后呢又飞起来直奔火焰而去。最后呢，到了比较严肃的时刻，我就对他们说，刚才呢你们试图避免这些虫子飞进火中烧死自己，你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了，如果你再用心的听，神呢也曾经对你们说话，告诉你们他想尽力的阻止你们飞进火焰中，他已经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但是如果你们不听，如果你们不听从他，不用心的听，你们就会毁灭自己。这是个非常严肃的讯息，神以类似的比喻来对他们说话，神呢通常以这些比喻来对我们说话的。第十四章，第十四章呢以神对以色列人的恳求结束。他的臂膀永远张开，时时刻刻都愿意原谅。以色列呀，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已背离我，已经转向巴利，已经转向偶像崇拜牛犊，回来吧，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你已经衰败走向灭亡。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神呢，甚至于将祷告词放在他们口中，他只要呼求神，求神饶恕，只要说，哦，主啊，原谅我们吧，洗净我们的罪孽，以恩慈对我们。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神在这里说，如果你愿意，只需要这样做。 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你只要呼求我原谅你，求我恩慈对你，我就会爱你。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利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酒。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已听到神，看到神了。我已经与偶像划清了界限，因为我看到那又真又活的神。神向他们保证，赐给他们所有的祝福。神说，只要你们转向我，求我原谅你们的罪孽，求我恩待你们，我都将答应，我会为你们做这些。何西阿书前面提到，神说以法莲已经与他的偶像连接在一起，别管他了，他已经毫无希望。但是呢，神预见到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将再次回转归向他。圣经撒迦利亚书中说，他们将注视那被定的，认清原来耶稣真是神应许的弥赛亚，他们会打开心门迎接他。他们以爱与忏悔求靠神的时候，神也会以爱来回应他们，振兴他们，那将是多么荣耀的重聚啊！他们也会完全丢弃偶像。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谁是智慧人呢？智慧人了解这一点，主的道是正直的。认识到这一点，你便是个有智慧的聪明人了。你不再坚持走你自己的路，而是相信主的道是正直的，愿意走在主的道上。罪人呢，必然在自己的道上跌倒。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感谢您，因为您的爱永不停止，因为你的慈爱怜悯每天都要更新，因为你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恩惠是如此的完全，如此的丰盛。感谢主，您爱我们，并且以慈绳爱索吸引我们到您的身边。感谢您赐给我们您的圣灵，感谢您让我们知道您的道，愿我们都能行在主的道上。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愿主赐福给你，保守你的生命，引领你，坚固你，祝福你，在你这一整周中都与你同在。愿神让你能清楚地感受到他的同在，服侍你的生活。愿他突然地出现在你的生活中，愿你能够认识到他的可亲，他的慈爱，并且完全淹没在他的美好中。愿主祝福你，看顾你，保守你在主耶稣基督里。